主后2011年10月1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天草牧师，讲道题目我的眼睛看见什么。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父神，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的上帝，主啊，我们要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我们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因着你的爱让我们彼此连结，我们谢谢你的爱让我们的罪得以赦免，我们谢谢你因着你的宝血将我们的罪完全的洗净，我们谢谢你的爱让我们即便在面临困境的时候让我们也得以刚强壮胆。主啊，我们感谢你跟我们同在，我们要求你赐下更多的恩惠在这一片属于你的土地上。主啊，我们也求你将你的圣洁公义降临在这个世界上，彰显你的智慧跟能力。主啊，我们知道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要献上感谢，谢谢你丰富的恩典在我们的里面。主耶稣，我们知道你是那统管万物万有的神，主啊，唯有你是配得荣耀尊贵跟颂赞。在今天晚上我们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你，主啊，求你的圣灵降临到我们的心里，让我们打开心胸，让你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主啊，求你的圣灵在今天晚上就跟我们同在，我们要再一次的张开我们的口，我们要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耶稣圣洁公义救主，彰显神的智慧能力，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耶稣权柄统管尊贵总感，我以心灵诚实尽心敬拜，坐在宝座上深爱我的主，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地敬拜你。耶稣圣洁公义，耶稣圣洁公义救赎，彰显神的智慧能力，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耶稣权柄统管万有，配得荣耀尊贵颂赞，我以心灵诚实尽情敬拜，坐在宝座上深爱我的主，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地敬拜你，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
我单单在乎你，尽情地敬拜你，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敬拜你，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地敬拜你。
愿主悦纳我们今天晚上的敬拜，哈利路亚，阿门。请坐。
好不好？我们所有弟兄姐妹，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谢谢我们这些敬拜的同工，他们非常的用心。他们礼拜五晚上，他们七点就来到这个地方，开始在预备，他们在预备今天晚上的敬拜赞美。所以当他们在七点来到，礼拜五晚上来，七点来到这边，他们就把东西先按好之后，他们先有一个灵修半个小时，然后才开始做练习。我每次看到他们在带敬拜赞美，我的心都很感动。我想我们刚刚在敬拜的时候，我们的内心都很大的感动，因为圣灵在那当中对我们说话。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是何等的恩典，是何等的不容易，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让我们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跟你的左右邻居讲一下，今天我们的敬拜最美。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记载在创世纪13:1-12。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你要借着这段经文，再次对我们的生命来做提醒。主，我们要仰望你，求你的真理，求你圣灵的感动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的心灵被敞开，让我们能够明白上帝你的教导，借着这样子，让我们的生命如同亚伯兰一样，常常跟上帝连结在一起。求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第六节非常的重要。第六节那边提醒我们什么？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了。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想过，当你的生命丰富到一个地步，当你的财富大到一个地步之后，你没办法同居在一起，你没办法好好的相处，你与人的关系将产生破裂。其实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当人越来越财富越多的时候，甚至连儿女兄弟姐妹都没办法和睦同居，对不对？其实我们的生命，我们都是要被提醒。你有没有看到这张图片？这个有一个人，他去家乐福，是要去买面包的时候，他就看到这个广告，上面有一个，可能不是很清楚了哈。哎呀，很可惜哈哈。他这边的广告上面哈，上面有写一个哈，这个面包哈，买四个4.8元。啊，这边我们明天我们的小会要开会，要决定这个要做更改啊，因为很多图片我们都看不太清楚啊。好，当一个人看到说，哎呀，买四个面包只要4.8元，那就赚到了。他说马上省了12块，他就想说，哦，那我赶快去买四个面包，只要4.8块，那多么好啊！那他去买的时候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4.8元？那他到时候要找我2毛钱。那怎么找呢？现在还有2毛钱吗？他就问那个服务生，问那个服务生说：“哎，请问一下，你们那个上面怎么一个广告，买四个面包有4.8元？你们怎么找零钱？”那个服务生说：“哪有可能4.8元？”他就跑前面去看， 原来这个 4.8 哦，它是用压克力，那用牌子这样放下去，结果那个两个牌子的中间刚好一只苍蝇掉在那地方。所以他原来眼看的时候，竟然是四点，买四个面包只要4.8元，都是那只苍蝇害的。他走进去看的，走进去看，哇，原来不得了，是一只苍蝇在那边哦，造成这样的误会了哈。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眼睛有时候都会看错，如果在那当中有一只苍蝇，可能就让我们的生命失去很好的机会。有一个人，有一次他到山区去那边再看，他想要找一个石头，他就在山区的地方有一个矿场，他在那边找找啊，有一个大石头，他非常的喜欢，他就在那边看，哇，它的尺寸，哇，它的形状，啊，这个石头的结构，它的硬度怎么样？哇，这个人就在那边一直看，他就很喜欢这块石头。但是他在看的时候，就有一个工人，开矿的那个工人，就来到他的面前说，诶，先生啊，你喜欢这一块石头吗？这块石头齁，一直摆在这个地方，其实齁，也蛮占空间的啦。那这位先生听到他这样说就很高兴啊，哎呦，那意思就是这个老板齁，可能他不觉得这个石头他要齁，他就进一步的跟他讲，他充满了期待的口气说，那这一块石头既然没有用，那么可不可以将这个石头送给我？这个矿场的老板一听到这个先生这样的要求，他说，先生你真的想要吗？但是这一块石头并不好看啊，摆在家里面又很占空间啊，你真的想要吗？你如果真的要，我免费帮你送到家里面去。哇，这个先生就非常的高兴，他说，好啊，那么就麻烦你。这个老板，矿场的老板就将这块石头送到他的家里面去。那送到家的时候，他的左右邻居说，啊，你要这个石头做什么？又不好看啊，长得又不好看，你要这个石头摆在这边又占空间，你为什么要摆这边呢？这个先生就说啊，他说，这个石头嘛，目前还不能够收藏，因为这个石头里面的天使还没有降生。啊，邻居就一脸的狐疑，他们就怀疑，他们心中就想说，石头里面怎么会能够诞生天使啊？你是不是应该去看一下医生呢？你头脚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呢？哎呀，想不到哦，这个石头隔了几个月之后呢，这个石头竟然被雕刻成这个样子。有没有看到？天使真的在那上面哦。哇，那块石头被雕塑成那个天使。哦，原来这个先生是在文艺复兴时代三大巨头其中之一，米开朗基罗。这个先生是米开朗基罗，他所看到的石头跟一般人所看的石头不一样，他在石头里面看到了天使，但是一般的人看不到天使，一般的人只能看到那只苍蝇，但是米开朗基罗却是可以看到石头里面的天使，因为他已经在他里面已经有这些东西了。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时候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在看什么？我们虽然有眼睛，但是我们所看的常常是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软弱，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孤单，让我们生命越来越害怕。我们的生命常常在我们人生在走的路当中，我们常常失去了很好的机会。我们用我们的眼睛在看这一切，我们用我们眼睛想要拥有这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却带给我们的生命更大的伤害。我想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很大的提醒。亚伯拉罕，圣经说亚伯拉罕跟罗德同行，他们拥有牛群羊群非常的多，但是因为他们的东西太多，他们的家眷又多，他们的奴隶又多，他们两个家庭牛群羊群太多，所以他们容不下。在中东那个地方最缺乏就是水，当那么多的羊群，那么多的牛群，又那么多的家眷，那么多的奴仆，光要用水就产生了困难，所以在那当中他们就彼此有一些争吵，他们就 产生了这些争吵。他们在争吵当中，亚伯拉罕说，我们是至亲，不可以争吵，我们是至亲，不可以争吵。这边有提到， 亚伯兰他们在重启的时候，因为羊群那个群奇怪，我这边都会出来，但是 PowerPoint 都不会出来哈。太多，他们在彼此争吵。那亚伯兰就说呢：“我们是至亲，不可以争吵。你跟我的牧人，跟我你的牧人跟我的牧人也不可以争吵，我们可以分开。这一大片的土地在你的面前，你如果选择向右边，我就选择左边；你如果选择左边，那么我就选择右边。”哇，这个亚伯兰真的不简单呢，让我们肃然起敬哈。如果这个社会有这样的人，你先选择选胜正价的，那才我来选。哇，你看啊，圣经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是一个，也不是说一个，他是一个信心之父，但是他也有信心转弱的时候。但是我们看到他有很美的品格，他有很美的品格，他很美的品格是在于他跟上帝的那样信心，他知道一切的祝福是从上帝来。所以当他跟那个罗德这样讲的时候，他就让罗德先选择。那罗德一看呢，哇，这个平原，他往那边看，哇，最漂亮的平原，最肥沃又漂亮的，最美的，圣经说什么？是滋润的地方啊。当罗德在看的时候，他举目向四周围看，看见了约旦河谷，一直延伸到所有的整个平原，这个平原的水源充足，那么好像圣经所说的那个伊甸园，又像埃及的土地。罗德一看到，他当然是选择那个最好的，因为有水源就能够有很多的牧草，有水源生活就没有匮乏，就没有缺陷。我们看到特别圣经这边用一个，如果看新译本，他就是把后面那时上主还没有毁灭所多玛跟欧玛拉，用挂号把它挂起来，表示做圣经的作者怕你不知道这件事情，他特别细述一下。你要知道，罗德现在显得他看到好的，他看到美丽的，他看到有水源的，他看到丰富的，他看到可以赚钱的地方，他用挂钩牵起来。他说：“那时上主还没有毁灭索多玛跟欧摩拉，他怕你忘记了，他所选择的往那边再走。”罗德举目观看，第十节说：“罗德举目观看。”第十四节，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从你所站的地方向东西南北四周观看。”罗德和亚伯兰都在看，但是两个人完全的不一样。罗德所选择的是在人的眼光当中，那是一个好的，好的不得了的，有水源，像伊甸园，又像埃及的那样的土地。我们知道埃及齁，特别是尼罗河那个三角洲齁，那是一个很肥沃的地方，因为尼罗河齁算是蛮大的河流，它每次洪水泛滥带下来的泥土泥沙齁，都让那个土地非常的肥沃，所以尼罗河三角洲是一个很美很美的地方。这边所提到的就是在尼罗河三角洲，他说如同在伊甸园，如同在埃及那地方。但是亚伯拉罕却不是看到这个，亚伯拉罕却是选择他相信上帝。罗德用属世的眼光在看这个平原，水源充足，像伊甸园，像埃及的土地。罗德用他的眼光来看这一切，但是他所选择的却走向了索多玛跟俄摩拉。罗德看见了让他越来越接近索多玛跟俄摩拉。那圣经说的索多玛跟俄摩拉是罪恶之城，他所选择的就一直往那个地方一直在靠近。上帝要毁灭索多玛，因为索多玛俄摩拉那边太丰富了，太美丽了，太好了，好到一个地步。我们看到圣经哦，常常哦，越发达越好的地方哦，问题越多。你把条规讲有钱就变规变拐，有无？所以真的不要太有钱呢。我蛮担心，像我长得这么帅，万一很有钱，那就完蛋了，对不对？感谢上帝哦，让我能够当牧师，至少还会警醒。那现在又秃头，大概没什么机会。我们常常有钱了，我们就开始改变了。我们看到很多的歌星哦，刚开始的时候都很辛苦，他太太跟他一起这样奋斗，然后打拼，最后呢 离家弃子，分开了。我们看到有钱所带来的，圣经哦，在第创世纪第五章，那时候的文明非常的文明哦，哇，各样的文明哦。但是文明的当中，上帝讲那个圣经讲一句话，那时候的人不会求告上帝。人类越文明，人的道德越堕落。真的，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如果越来越富足，那表示我们怎么？我们离上帝可能会越来越远。所以我们看到索多玛跟欧摩拉是一个罪恶之城，但是罗德却选择这样的地方，他的人生要往这个地方走，他希望能够赚更多的钱。这可能也是我们台湾目前我们许多人的心态，我们希望我们的人生能够赚更多的钱，其实够用就好了。我常常我喜欢带我的孩子，我们全家去旅游，我们旅游开着车子，里面放个帐篷，人家住饭店一个晚上好几千块，我说那多么可惜，因为到饭店里面都偏暗了，对不对？然后一睡了，睡觉了就不知道到底住在哪里啊，是不是？那早上醒来呢，又要出门了，对不对？你花那么多钱做什么啊？如果我们能够搭个帐篷，然后跟孩子一起搭帐篷，然后在那个烛光之下，然后又可以看月亮，又可以看星星，那是多么美的事情呢？我听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在追求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们却失去了很多东西。我们看到了，我们花很多钱在饭店里面，哇，非常的美，非常的好，那只是为了睡一个晚上，但是你没办法去听到虫的叫声。有一次我们到太麻里的金针山，或在那边露营，带着年轻人去那边露营，我们晚上还能够看到山羌。你有看过山羌吗？特别是在野外的呢，不是在动物园呢，很困难，对不对？我们还看到百步蛇，你们有没有看过？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漂亮的百步蛇，因为那百步蛇还算是中型的，刚可能还算小的，怎么这么长？那个色泽最美丽、最鲜艳，老了都会褪色。那白布蛇老了都褪色，但是我看过，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漂亮的白布蛇。我们带了大概五六十个年轻人，我们就在那边露营，然后晚上在夜游的时候，在路的中间就看到白布蛇，他看到我们在看他，他完全不会怕，我们所有的灯光就照着他，然后他就完全的不会怕我们，反而我们怕他，因为他白布蛇，他就慢慢爬，慢慢爬，他动作非常的慢。就慢慢爬，然后我们就看他走过去。啊，如果你住在饭店里面，你可能享受不到这些东西。但是我们的人生的态度却常常我们在追求这些东西。我们希望赚很多的钱，然后住在那么漂亮的地方。我们希望赚很多的钱，能够吃山珍海味。那吃到最后，胆固醇过高，高血压过高，血糖过高，三高都出来了，是不是？然后吃完之后要再买一瓶减肥的，哎，然后什么油切，是不是？切哦。我们花钱，我们为了赚更多的钱，然后在那边浪费我们的钱。有时候我们想一想，我们人生真的，我们很无知，你知道吗？罗德他选择往那边走，那上帝要毁灭索多玛跟欧摩拉的时候，特别拯救罗德他们全家。为什么要拯救他？因为当上帝派遣使者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去索多玛那个地方去的时候，罗德他们接待了那个天使两个使者，所以上帝就因为他们接待了两个使者，上帝就怎么拯救罗德他们全家。但是要求罗德他们全家，当你们在跑的时候，你们在我要毁灭索多玛跟欧摩拉的时候，你们不可以回头，你们回头就会变成什么援助。上帝只要求不可以回头，但是圣经说什么？罗德的太太回头，为什么？因为他舍不得那地方的，他许多的财产在那边呢，他许多的享乐在那边呢，他许多的喜好在那边呢，他摆不下，他一回头就变成援助。耶稣告诉我们，所扶的里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我们的生命要把我们的焦点放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的生命要把它放在上帝的眼中。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是一个不一样的人，他非常的敬虔，他非常的渴慕彼此的和好。他说我们不可以争吵，我们彼此的牧人也不可以争吵。 我们必须要彼此的分享，我们不可以争吵，因为争吵是一个不好的见证。我们不应该争吵，不要为了这些东西争吵，因为那个争吵是打坏了我们彼此的感情。我想这样一句话对我们台湾很大的提醒呢。王永庆去年去世，去世之后他的哇，他有三房了哈，现在有三房哈，结果他的还好大老那个第一房没有生了哈，第二房和第三房感情非常的不好。好，那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后续还有很多的问题。好，那我们也看到在台湾有一个叫胆杂莫。那是一个台湾的香蕉大王连战的什么前哥他死掉之后，他的尸体连葬都不可以葬，因为子孙开始什么争吵，为了要财产。子孙现在听说还在打官司，虽然已经下葬了，尸体摆了好几年，无法葬，无法安葬，现在连子孙都还在打官司啊。我们也看到吴火师一样，吴火师星光集团也是一样，很多的问题。我们看到有钱之后，我们看不到和平；有钱之后，我们看到第六节，当他们越来越富有的时候，他们越来越丰富的时候，他们没办法和平相处，他们没办法同睦，一起同居，过和平的生活。有钱人真的不是很好，太多的钱留给子孙，不是好的现象。所以很多的欧美的国家，他们宁可把这些钱用成一个基金，做慈善的工作，他们奉献给教会，甚至做宣教的工作，到第三世界去做开拓教会的工作。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很清楚，他的源头，他的祝福的源头来自于上帝，所以他无论往哪里去，他很重要的工作，他就要跟上帝同行，他期待上帝与他同行。他如果知道是上帝是他祝福的源头，那么他就要什么？常常的亲近上帝。他亲近上帝，我们看到他，我们圣经第三节到第四节，他说他从南地渐渐的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跟爱的地方，就是他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主坛是什么？就是敬拜上帝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罗德他所选择的是世界的那个美，世界的好，世界的丰富，但是亚伯拉罕却选择他需要上帝，只要有上帝与我同在，我就有一切啊。我讲这样的眼光跟很多人的眼光不一样，这样的眼光真的是帮助我们的生命再次看见最美的祝福。我们用世人的眼光在看是最好的，但是常常是对我们的生命很大的捆绑，很大的伤害。亚伯拉罕所选择的虽然是一个旷野，是一个不好的地方，是人家觉得啊你怎么那么笨，怎么会选择这样子，但是他因为他与上帝同行，因为他常常的求告耶和华，他常常到一个地方之后就开始筑坛在那边来敬拜上帝，所以他知道一切的祝福从上帝而来，是上帝才可以祝福他的丰富，所以他依靠上帝，他不是用人的眼光去看这些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追求的，我们看到现在台湾前一阵子我们看到进口的那个轿车，听说一台好几百万的竟然说抢购一空了我常常为什么有些人开车要开法拉利的做什么？你只有开车开法拉利要做什么？啊，我们的时速最高只能开多少？100亿而已啊！我那台那个尼桑的就可以开100亿啦，对不对？它顶多是从零到100，它几秒钟，我多它几秒钟而已嘛，对不对？台湾没有这样的地方让你开法拉利的，那法拉利的可能在欧美的那个大陆的国家，他们才需要，因为他们每次开车可能要几天的时间，对不对？所以他，而且他们像欧洲的，他们的高速公路是没有限速的嘞，你可以尽情的开嘞，你只要不要违规就好了。他们没有一个上限嘞，你有办法你就开啊。但是他们都很守规矩。我到英国去的时候，我虽然没有那高速公路没他没有限速，但是什么？他们每一个人都遵守 十字路口很少红绿灯的，他们到十字路口他们就自然怎么样，他们会礼让，我觉得很美啊。但是在台湾，你开法拉利的，你时速只能110啊，而且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地方让他去开那么快啊。我们看到台湾人不断在追求这些东西啊，哎呀，一台尼桑的不好，一台Toyota不好，一定要一台法拉利的。那他在夸耀一些东西，我觉得这是台湾人的问题啊。我们看到很多台湾人，我们在选择的东西，包括我们在选择信仰的时候，也是要找到一个跟我们的胃口比较接近的。如果跟我们不相称的宗教，这个信仰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把它丢弃掉。我们常常用我们自己的眼光、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自己所要的在做选择。但是我常常要提醒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启示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一个教导的信仰，我们的信仰因为真理让我们的生命更成熟。我们的信仰绝不是我想要求什么有求有修因有波比啊，不是这样子。我们的信仰是来到上帝的面前，让上帝的光照我们，让上帝提升我们的生命品质。因为上帝是一个启示的上帝，上帝怎么在历史历代当中，他拣选人，他向人启示，他也在这个时候要向我们启示，他要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的生命得到祝福。我们绝对不是要选择我们自己要的，我们是当我们亲近上帝，当我们认识他的时候，我们更看见我们的生命越来越丰盛，我们越来越知道什么叫平安，我们越来越知道什么叫爱。很多的人信仰只会求，但是他不知道什么是爱。我让我最感动的是，当这个信仰我越来越认识的时候，我越来越发现我更认识爱，因为在耶稣的身上我看到了爱，对不对？他对我启示，他向我帮，他帮助我，让我知道什么是爱。我们特别是台湾人，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爱，你知道吗？夫妻之间不知道什么是怎么是相爱，父母也不知道怎么去爱他的孩子，我们的爱很缺乏。但是当你来到这个信仰之后，你会发现我们的生命开始在改变，我们知道怎么去爱他，我们知道怎么彼此的相爱。所以信仰是提升我们的生命，而不是以我们为中心。有小有有波比这样就把上帝当作土地公，干什么呢？我们是来到上帝的面前，让上帝光照我们，让上帝的真理。所以耶稣讲的很重要，他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如果你没有找到这个道路，你就找不到真理。你如果生命没有真理，你就没有生命。耶稣就是我们的道路，唯有这条道路你才能找到真理，唯有在这个真理的里面，你的生命才能够得到祝福。所以基督教信仰是找到真理，活在真理的里面，让真理成我们生命的祝福，我们的生命就得到上帝的恩典。所以今天的圣经给我们看到两个不同的眼光，有一个是用人的眼光去看到这个丰富，那另外一个他是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到上帝的祝福。我很喜欢在箴言里面这样的一句话，在箴言记得应该是30章那边提到这个智慧者，他很有智慧。这个箴言的这个作者，他跟上帝他说，我向上帝求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让虚假跟谎言远离我，第二件事情就是让我不要太富有也不要太贫穷。因为富有会让人不认识上帝，太贫穷会偷窃亵渎上帝的名。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这样的智慧？上帝啊，不要让我太富有，因为当我富有之后我开始会变质，当我富有之后我开始会想东想西的，我开始会把上帝忘记了。上帝啊，不要让我太贫穷，以至于我会偷窃，以至于我的生命没办法荣耀你的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智慧？那我很喜欢这个箴言这边在提到的， 因为我们看到今天的圣经第六节那边说什么，他说因为他们富足之后他们没办法生活在一起，所以富足绝对不是一件好的事情，也不是说上信上帝的人都不可以富足。我可以告诉你，全世界最富有的都是基督徒，你相不相信？比尔盖茨呢，他们都基督徒啊，欧美的国家大部分都基督徒啊，他没有做礼拜另外一回事，但是他的祖先祝福了他，是不是？所以为什么加那个韦伯说，为什么这些资本家都是基督徒，都是教文主义的人？因为他们过勤俭的生活，他们认真的工作，因为他每一样工作都当成在服侍上帝，所以他们认真工作，但是他们又简朴，他们不会随便花钱，不会去唱卡拉 OK， 不会去跳舞，所以他们赚的钱都存起来，后来就成为资本家，对不对？所以韦伯就说，资本主义从哪里来？从教文主义来的。这些人过尽钱的生活，上帝有没有祝福他？有啦。但是你的生命要很警醒，你要常常警醒，你要用上帝的眼光来看这些事情。你不要用让你的贪心，让你的生命走向灭亡的路。保罗说，我已经有属灵的眼光，我已经有用上帝的眼光来看这一切，所以他知道如何处丰富，他知道如何处卑贱，如何在匮乏之中仍然有余，如何在困境的当中仍然有平安。这就是保罗给我们很好的见证。我们的生命需要学习，我们看到保罗他的心智，他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他得到平安，为什么？因为他有耶稣基督在他里面，耶稣成为他的力量，耶稣成为他的帮助，耶稣成为他的依靠。最近让我很感动的是王永庆的第二房，他的名字叫什么？王阳娇，对不对？王永庆总共三个老婆，听说后面还有第四个还在追认呢，哈，有钱，所以就很多儿子就冒出来了，哈。好，但是王永庆他三个老婆当中只有一个老婆是信耶稣基督的，就是第二房王阳娇女士，她在今年的三月去世了。我看到她的见证让我很感动。当她跟王永庆认识的时候，是因为王永庆他在王阳娇他在19岁的时候，在战乱当中他们得了那个疟疾，在得到这样的疟疾，王永庆刚好有这样的药，就帮助了他们全家，然后就什么，就爱上了王阳娇。啊，王阳娇她是一个被认养的女儿，她原来她的本名，她的原来的姓氏姓廖，不是廖惠祖啊。你们可能不大认识廖惠祖是谁了哈。她本来姓廖，那后来她就当人家养女，就开始变成什么，她就变成姓杨。当他19岁的时候，他们全家得了疟疾，然后王永庆就拿着药去帮助了他们全家，所以也因为这样子爱上了王阳娇，那个阳娇女士。那认识之后，他也不知道说他已经结婚了。当他跟他求婚之后，他答应了，答应之后才发现，他才诚实说他已经结婚了，他的老婆已经结婚了13年，但是他的老婆不会生。那他就想说，希望能够找另外一个啊，他的财产希望能够帮助他原来的大老婆。但是因为王永庆的父亲王长庚是教会的长老，他觉得不可以离婚，上帝所配合的不可以离婚，也不能因为不会生就把他离婚掉，所以他坚持不可以离婚啊。但是他也接纳第二房，第二房的目的就是什么？因为第一房老大连不会生嘛，然后第二房他就有理由，就是说他帮助他，让他有下一代齁，能够生产。所以王长庚也接受他。王长庚也祝福这个第二房。所以第二房他就跟着王长庚去教会，他就成为基督徒。那到后来他怀了最后一个儿子的时候，就王文祥。他怀孕的时候， 王永庆坦诚说他在外面又有另外一个啊，这个时候这个老二这杨娇女士就非常的伤心，因为王永庆告诉他外面的女人说，哎呦，你不是爱我吗？你既然爱我，为什么你的老婆还会怀孕呢？王永庆很高兴啊，他老婆怀孕了，就跟他的外面的那个第三个老婆告诉他说，我的第二个老婆已经怀孕了，又怀孕了哈，他就很高兴。但是第二个老婆、第三个老婆就跟他讲了，讲这样的话，他有一天就对着那个第二个老婆这样讲，他说哈，他自己在分享他的见证里面说，从那一刻开始，他非常的绝望，他感受到被抛弃，所以他就决定要离开，他就离开台湾，把五个孩子全部带到美国去。他说我宁愿放下这一切。当他到美国去的时候，他51岁到了美国，他开始，他带了$3000到美国去，然后开始他的生活。在生活当中，他开始那个意志力，他的奋斗，然后他很清楚信仰是他最好的帮助，他愿意放弃他的先生，他财产都不要。所以他的子女很少在王永庆的公司里面，啊，大部分都是老三的，他的子女还有他的弟弟之间。杨娇女士他放弃这一切，他说我只要有这些孩子就好了，我要把孩子照顾好，我只要有这个信仰就好了，我只要有耶稣基督就可以了。他就在那个辛苦的环境之下，他在美国他自己这样过上了他的生活。他很少，从那时候开始没有跟王永庆来往，因为他感受到被伤害，他放弃这一切。我们看到他的孩子没有让他丢脸，王雪红现在竟然是台湾的首富，对不对？所以你看到这个女士多么伟大，她不会跟人家争，她放弃这一切，但是她却塑造她的孩子那种意志力，在痛苦在逆境的当中，她仍然有这样的力量往前面走，特别是给她的孩子都有信仰，除了王文雅之外，每一个孩子的信仰都很好。我们常常可以听到她很美的见证。我们看到一个人在做选择的时候，他看见了耶稣，因为耶稣是他的至宝，耶稣是他最大的祝福。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一生之中最美的祝福是什么？我们一生之中最美的祝福就是上帝的爱，就是耶稣基督。所以王仰在谈到他的妈妈的时候，他说他的妈妈的人生哲学，他的进往往都是退让，他的进往往都是退让，因为他宁愿选择耶稣基督，他不要选择去争那些财产。所以当王文雅在争那些财产的时候，王文雅因为没有信仰，说王雪红他们就不跟他们争，王雪红就继续在他的人生，他打拼他的人生。弟兄姐妹们，你的选择是什么？你如果是要依靠财富，你可能就丢弃了耶稣基督。如果你依靠了耶稣基督，上帝要将一切的财富给你，因为耶稣说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一切所需要的上帝都会给你。弟兄姐妹，你要追求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成我们最美的祝福。来，
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它的美丽，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上圣父，他会帮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太棒了，有请我们一起来唱来。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哈利路亚，耶稣，你是我们最大的祝福。谢谢你，
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坐在高山圣路，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歌太美来，
这一生最美的。
我们用歌声来宣告，耶稣，你是我们一生最美的祝福。
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信靠主耶稣，
只能信靠主耶稣。走过高山深谷，他会把我同行。我知道。
弟兄姐妹们，你相信当你拥有了耶稣之后，他要将一切的需要赏赐给你吗？你真的相信吗？耶稣说，凡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德，一切所需要的他都要赏赐给你。你有这样的信心吗？我们今天借着亚伯拉罕，他让罗德先选择，选剩下的他才选择，但是亚伯拉罕却成为罗德的祝福，他后来的财富赢过罗德。弟兄姐妹们，我们选择什么？你是否愿意选择耶稣基督？我们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今天你对我们说话，今天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生，我们常常在看东西，但是我们所看的常常会偏差。我们以为面包四个只有四块，四点八块，想不到那当中有一只苍蝇。主，有时候我们依靠我们的价值观，我们依靠我们的眼睛，但是我们所看到的是常常让我们跌落在痛苦的里面。主，当我们的生命被你的话语提醒之后，我们转向你，我们的生命将会更宽阔，我们的生命将尝到主恩的滋味。主，求你祝福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让我们就如同亚伯拉罕一样，他要求与上帝同行，他不论到哪一个地方，他筑坛在那边献祭，他希望上帝成为他最美的祝福。主，我们在今天晚上，我们要宣告，你是我们一生最美的祝福，你是我们一生最美的祝福，因为有了你，我们就有了一切。我们谢谢你，感谢主，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再把呼歌唱一遍来。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哈利路亚，谢谢主。